所以我们来读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么大的救恩，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信息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若是你有圣经，可以翻开读；若是你要看这个我们上面的这些经节，你可以来读。我们用行的方式，我读这个第一节，请弟兄姐妹读第二节我们就开始。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那对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传刚刚被你的都受了干受，
我们而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这是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藏了死位。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你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讲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希伯来书的整个的它的一个结构，就是在他讲真理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会给当时的信徒一段一段的警告。今天的第二章一开始就是一个警告。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位超越的这个生命的导师，他是我们在人生之中最好的一个教师。耶稣基督超越旧约的众先知，耶稣基督超越这个天使，因为在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很尊重他们的那些旧约的有名的著名的这些先知们。比如说这个亚伯拉罕摩西这个以赛亚等等。到了新约，这个耶稣基督就把这个神给人说话的这个对犹太人历史背景说话的这个把它推到一个高峰。所以呢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受信人的时候，他们的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尊重他们的历史人物过于尊重耶稣基督，他们尊重灵界的他们所重视的天使过于尊重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的信仰产生了一个成长上的停留的状态。他们对于追求耶稣基督，他们碰到了考验。 整个希伯来书就在强调说，怎么样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继续追求长进，不要停止，怎么样在基督徒的 生命之中继续向前，即使遇到困难也不退后。这是康复教会今年的主题，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思想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所说的第二章主题。我选的主题就是这么大的救恩，耶稣基督既然是超越历史人物，耶稣基督也超越灵界的，对中国人来说这其实也很真实。我昨天晚上再把那本书翻出来，就是张明哲这个教授所写的，他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啊，他说一个人的人生的命运啊，跟环境的塑造，跟人的自我的努力。在年轻的时候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到 MIT 来留学，有很好的背景，但是当他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正好日本打仗，他不能够从正常的路回去，他必须坐船从西海岸然后绕到菲律宾，从越南上岸河内，然后再坐车进到中国去。他在轮船上面望见这个将要登岸的时候，走了45天，他心中非常难过，想到离开自己的国家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还是好好的一片国土，可是没想到回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是一片战乱，非常的沮丧。所以他的人生在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的一个光景里头啊，直到后来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生命发生了一个极大的改变。到他接受人的访问写出这本书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人生他想要怎么样没有办法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认为他可以给自己跟中国都有很好的抱负，大学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他按照中国人的想法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到美国来留学也是想到怎么样回去建立这个中国的化工业，但是没有想到他所遭遇的一切不是如他所想的。他所定的大学的志愿，留学在美国所立下的目标，都是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古人的教训。直到他认识耶稣基督，他才发现耶稣基督超越他自己的计划，耶稣基督超越古人对中国古人对于一代一代年轻人的这一切。同时他也发现华人很喜欢找灵界的帮助，不顺利的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照样这样去看命算卦，希望改变环境，没有想到要改变自己，改变别人，没有想到自己。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不一样，耶稣基督来在上一次讲的就讲到说他是创造诸世界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这样，他是何等荣耀，他是何等有全能，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承受万有的。但是他为了让我们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他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基督超越古人，超越犹太人古人，也超越中国人的古人。耶稣基督超越良善的天使，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比一切的名都更尊贵，超过天使，因为所有天使没有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天父跟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对耶稣说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上帝使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使者是为耶稣基督效命敬拜耶稣的。众人寻求那些灵界的帮助，但是中国人常常扫掉这个最重要的帮助。我在台中传道的时候，认识台中自由路的这个谢伯武牧师，他最有名的他自己的故事就是，他在北平的时候，那时候他这个念大学，大学生到庙里头去一个一个的拜，拜完了回家，在路上的时候，他就听见路旁有一个人说：“哎，诸位，对。”你可能不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你应该拜，你得罪了这一位你就得罪所有了。他说这么得了呢，我今天拜了，以为所有的庙都拜完了，还有一个神在哪里啊？他就停下来听啊，那个人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创造宇宙万物上帝，超过所有中国人所拜的这个神，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你要悔改认罪，你要来敬拜这个独一的真实上帝，你不可以得罪他。他那一听说，哎呀，只有这条路啊，那我赶快要信耶稣。他就信了耶稣，以后他到了台湾，他就传道。他找到了这一位耶稣基督。知识分子照样去求灵界的帮助，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更需要的是来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第一章内容，耶稣基督是配得使者服侍的，耶稣基督是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是在末世上帝对我们说话灵界最高的一位。他败坏这掌死权的魔鬼，我们今天第二章刚刚读的。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有这么大的这个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啊，他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不可以忽略。所以第二章一开始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所以第一章一讲完之后，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有一个提醒，我们要郑重，这个郑重是说特别特别的加重注意，好像音乐里面的那个强拍三强，这个最强的那个强音，或者说你告诉别人说话说的话，再三再四的讲，新约里头也有啊，注意听，注意听啊 ，Verily, verily, I tell you。所以越发郑重，就是说你不可以忽略，你不可以忽略啊，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随流失去啊，因为人很容易啊受影响啊，这个道理啊它不只是一般的道理啊，第一章里头讲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是神古时多次多方已经告诉，借着先知告诉犹太人，现在在最后一次永远的借着耶稣就告诉犹太人，也告诉所有世界上的人。所以要注意听，加重的注意听。这个郑重呢，它在这个航海上面是什么呢？航海上面是指这个要停船的时候啊，要进港的时候，那个船要停对地方。如果下锚不对地方的话呢，无论是潮水，无论是风浪啊，那个船就被带走了，或者是一吹以后，那个船就不平稳，可能就翻掉了。所以那个郑重就是指一个导航员的，他要看见哪里是下锚下对的地方。他提醒基督徒啊，我们要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要我们注意的真理的基础上面，这个真理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就是整个圣经旧约圣经的重点，耶稣基督。这个 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失去在原文的意思也是指那个导航员他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很可能他又错过了，比如说那个海岸的，他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海流啊，有的时候是这边有是进来，那边可能海流出去，所以呢他们那个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你知道在每一个港口它都有一个那个水流的图啊，所以呢你不是说那这个随便看见这个港就这样进去。在我住的地方也是在这个 Chesapeake Bay， 那边是这个 Norfolk 跟 Hampton 跟 Newport News 这个港哈、啊。那个港啊，其中我们开车经过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水里头啊，它有些标志的，晚上会看见有灯在水里面，好像我们的红绿灯一样的。或者有的高速公路啊，它路上有反光的标志。在下雪天的时候，在下大雨的时候，在那种我光线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在路上有标志。所以呢这个郑重所听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就是指你的基督徒人生的路，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指引走进去？否则这个船它不按照那个水流走进去的时候呢，它就很可能错过进港的机会，它走到另外是流出去的水，它就飘走了。随流失去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对于基督徒来说，世界的思潮，这个流行的思想，照样会把基督徒对基督耶稣的忠心跟随神的生命被带到不对的地方去。所以第二节他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这个话是什么？是旧约啊，旧约特别是这个摩西上山领受十诫的时候啊，神对他说话，那天使在那里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指旧约圣经啊，圣经上的话，旧约所传的话是确定的，旧约的话确实确定啊。这个摩西五经告诉他们进了这个应许之地，他们要专心，但是他们不专心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看见有士师记，士师记就是他们在约书亚带他们进去得到那个应许之地以后，他们不专心，以至于他们就被周围的不同的这个民族国家来侵犯他们，有的时候20年，有的时候4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们就受别人的辖制。不但如此，等到他们自己有国家以后，这个扫罗、大卫、所罗门，他们专心跟从神，这三个王朝，他们可以存在。等到所罗门不专心跟从神的时候，上帝的管教就临到。这是神在摩西五经头就已经讲明的，若是专心跟从神，他们就可以发达，若是他们不专心跟从神，他们就会受到别的国家的影响，自己的国家存立不住，所以以色列国、犹大国在所罗门之后就分裂了，以至于最后旧约圣经说他们被掳，那也是因为他们干犯神的命令，他们受了报应。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个忽略跟刚才那个恐怕我们随流失去是对应的，怎么陶醉呢？这个你进不了那个港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船呢就要再花时间才可以回来，有的时候风更大，还流浪更大，就更远了。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不跟随神的话，我们就罪的意思就是说偏离了上帝所定的那个方向，偏离了上帝所命定的道路，就不能够逃避那个错误的行为和态度，跟随世界，跟随自己的想法所带来的不好的后果。罪有管教，犯错上帝要从我们在头学功课。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人给我们证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新约的人来说，对于当事人来说，他们是有使徒啊，对他们传讲 等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可能已经是其他的人在那里做见证。所以不但如此，不但是人讲，而且我们读使徒行传，并且先今天都是这样，神用神机骑士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一同做见证。所以当我们听见许多的见证的时候，其实是上帝借这些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在神的救恩里头跟耶稣基督的关系里头要更加紧密。有的时候我们听见的时候听，哎呀好新奇，我们听奇妙的事情，我们说哎呀真是太特别了，可是我们常常这边听过就觉得新奇，那边听过觉得特别，但是听了见证没有往自己心里去，没有得到提醒，没有得到警告，所以呢我们就忽略上帝的救恩，不但是过去救我们，今天也要救我们，将来也还要救我们。记住三点啊，基督耶稣过去救我们，现在每天生活救不救我们？救。未来救不救？救。因为上帝是要把他的作为借着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还有圣灵的见证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盼爸爸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在这里的时候，你不要只听见别人讲，不要只听见牧师讲。前一堂我在这里听那个 Roosevelt 牧师讲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也提醒这样啊，他的提醒就是说，你听见了你要往心里去啊，你不只要听见牧师提醒说你要渴慕神，今天早上第一堂讲要认识神，要继续认识神。这里是神用神机骑士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对我们做见证，见证的目的不只是说把好消息听见说说看看，乃是这些是提醒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啊。第二节说的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那个救恩不只在别人身上，救恩在你身上。今天我们都需要帮助，我们需要拯救，我需要，你需不需要？需不需要？阿们，阿们，需要。所以这几节圣经给我们一个警告。第五节说他就讲到继续讲这个伟大的救恩。他刚刚是第前一章的，现在讲第二章里头这个伟大的救恩是怎么样的伟大呢？第一章讲的这个救恩是耶稣基督超越一切的，耶稣基督超越人，耶稣超越灵界。第二章讲这个大的救恩是给我们这一个人的，是给你给我的。而你我呢本来是有尊贵荣耀的冠冕，有一个尊贵的身份，他用的是诗篇第八篇，他用的是诗篇第八篇。因为你我在神的计划里头原来是有很大的一个永远的赐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把神给他的祝福和给我们这些子孙的祝福都一起败掉了，败家子。对不起，我骂他，其实我也是。因为神有一个计划，不只是我们在这地上活，神说，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在第一章就讲那个天使都那么好，都是神的使者，有风有火等等，可以做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旧约圣经很多。但是天使只有一个最主要的使命，敬拜耶稣，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哇，这个就是这个祝福的其中一部分。将来的世界不是交给天使管辖，是交给你我管辖。我用一个我们可以了解它，这里没有这个整个铜管，这个这里所有的这个塑胶业的铜管，对不对？我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会将来成为这个所有这里蓝牙塑胶厂的铜管负责。 这个祝福是要给你的，如果你按照上帝的话去做，你会得到这一个。这是假设哈，不是说我真的得了什么。但是有条件，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你要按照圣经所做的一切去遵行。但是我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把这个机会放掉，这个是圣经这里的意思。这里意思就是说，上帝原来给亚当、夏娃，给所有信靠神的人都有这个使命，包括旧约我们刚刚说这个摩西交给约书亚要进迦南，这个然后给大卫、给所罗门说你有这个国度，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这个进迦南的那个十二族并没有把那个国度治理好，400年的时间总是外族这样侵犯他们，这个他们总是在那里呼求，他们就在一个痛苦的循环里面，他们并没有享受那个应许之地的安息，并没有享受神给他们那个牛奶与蜜的祝福。大卫给所罗门也是这样说，如果你是按照神的话去做，你的儿子你的国度一定不会减少。没想到大卫给所罗门的这个祝福，这个国度的那个祝福，没想到到他后半生的时候，他因为各国的嫔妃宠爱他们，所以就把偶像带到这个耶路撒冷，于是上帝的管教领导他的国只剩下1/10，他自己的族的也这个。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上帝原来要把那个统管万有的这个未来世界的这个，让我们可以得着。今天是什么？今天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一定在将来要统管未来的世界。所以你不要贪爱今生的世界，你贪爱今生的世界就得不着那个更好的未来世界的那个掌权的那个荣耀尊贵。所以这个地方讲的，原来诗篇第八篇是讲人呐、啊。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这个治理这个地的这个主权，这个荣耀，这是为什么今天大家要争权夺主的原因。哪一个可以管一个越来越大的地方？哪一个可以做一个国家的领袖？哪一个可以做王？大家要争取做，为什么？这是神原来给人的使命啊。只是在堕落以后，人的方法错了。所以在这里讲，他解啊，人失落的，在犯罪以后失落的，这个世界如今在像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说，我们这个世界啊，都在这个有邪灵的这个管制之中，人在邪灵的辖制之中，除非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讲说，这个唯独第十节讲，唯独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人失落的，这个在诗篇第八篇要给人的祝福，那个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个治理权，耶稣基督借着死里复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说，这个为人人尝了死味。耶稣就这里讲，耶稣就道成肉身，他成为人，为我们尝死味，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做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死是从一人入了世界，从谁？从亚当。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他们就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他们里面灵性的关系跟神断绝了，这是圣经说死的最根本的意思，然后才有肉身的死。所以在我准备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实在是上帝给我们重新看见，重新思想。我说这个道不容易讲哈，因为基督徒都知道救恩是什么，还有什么好讲？你讲的可能比我更好，你的经历可能比我更戏剧性，可是我还是要讲，因为是神要我讲的。对不起，你如果听了觉得哎呀又是老生常谈，我就求圣灵更新。如果没有圣灵更新，你觉得今天牧师讲过我也会讲，但是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包括我自己在你在内，都在这个救恩的里头重新警醒自己，重新更新自己，重新看见耶稣这个救恩真的是这样的伟大。因为在人原先走的路里面，在人基督徒想不清楚的时候，还以为耶稣就救了我，我有一个上天国的门票，现在我的生活还是走老样子，我还是追求要争权夺利，还是追求不顺我的心我就要讲，追求这个我有一点吃亏我就不能忍受，我一定要争公平，我一定这样一定要那样，我们的性格没有改变，我们的脾气没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没有改变。这章圣经最主要意思就是要叫我们脱离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耶稣基督的死不单单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他今天要救我们脱离什么？脱离环境对我们的辖制，脱离我们自己老我对我们生命长进的限制。我们老我对我们的限制是什么呢？我们老我的限制就是我们看不见那个永远的荣耀，看不见经过苦难以后带给我们的祝福。这是耶稣为什么受死的苦的原因。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受死的苦，我们就不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天上那么荣耀，那么有权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但是他虚己放下。你知道这个放下不容易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在台湾原来是做贵格厂的厂长，基督徒，很爱主，做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莫名其妙被人家请下台。其他人就说，哎，到别地方找工作，这口气怎么能忍啊。那他的姐妹跟他一起就回家祷告，他来经历受死的苦。死是什么意思？死是你原来继续可以成长的停止了。他以为他可以继续成长，他可以在这个厂的经验可以开发更多的厂，然后他们祷告，他们共同在神面前领受，就是要效法基督的死。在这个感觉上面，哎呀，没有面子啊，怎么可以告诉别人说原来做厂长现在去做一个闲差。他跟他妻子每天祷告流眼泪，到办公室去没有什么事情做，别人有的时候看他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没用嘛，所以被人家挤下来了。但是神让他的忍耐过了几年，这个大陆开厂叫他去那边，因为他在这边在台湾有经验，于是他愿意死，愿意把他的面子死下去，愿意把他自己的野心死下去。他不知道神要让他怎么做，但是他就是等候在神面前。所以当他死的时候，他尝了那个死味，像基督耶稣一样的时候，基督耶稣的身就在他里头渐渐的长，他就看见神给他在开会的时候，他可以讲他的想法，他的想法讲出来，人家说，哎，这个人最合适去开中国大陆的厂，贵格在中国开厂，他去负责。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要救我们，要领我们进荣耀里面去。这还是指地上的工作。你我在今天可能这个生命里头一直没有什么，一直都是卑微的，但是你如果在神面前愿意受苦，愿意破碎自己，愿意放下面子，上帝可以提升你。因为这个第十节非常好，我们一起来读。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 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个元帅这个字啊，就是一个统管军队的元帅，一个创始者，一个把一件事情开始把它达成的那一位。所以呢，这里讲的就是耶稣救恩，耶稣就不但把救恩开始，他也会完成。换句话说，我们信靠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不只是在我们信的时候让我们心中有一个感受，不只在信的时候我们头脑想到啊、哦，我愿意，并且他要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和未来的日子里头都愿意天天与基督同死，还要天天与基督一同同活，天天与基督耶稣一同把自己那个觉得没有办法放下的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别人所说的我们自己没法忍受的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自己看重的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没有办法放下了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撕下去，然后耶稣基督的身就会率领我们走过去。人生都有窄路啊，我不晓得你现在走哪一条窄路，可是耶稣基督说跟随耶稣要走窄路，因为这个门是窄门，进那个港口要看对水流才能够走过去，你要走在生命的水里头，你要走耶稣基督为你所预备的路。你说这个路现在很苦，没有别的选择，可是你说主耶稣我与你死，我虽然痛苦我愿意与你死，因为你是得胜的元帅。耶稣基督最后不是也说吗，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差遣十二营天使，但是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是祷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杯挪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那要照主的意思。有很多时候我们愿意自己的意思，我们不要主的意思，这个是死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在像十二节所说，我们要传扬主的名，在这个弟兄的会中，我们要颂扬主。赞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一切，我们生命正在经历这一切，我们不失望。你现在可能有没有办法告诉别人的苦楚，但是告诉耶稣基督，他天天要率领我们，他是我们元帅。无论是工作，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夫妻关系，你到神面前来祷告，礼拜三的祷告会，礼拜三早晨的祷告会，礼拜六早上的祷告会，随时打电话跟人祷告。每个人都有肚子眼泪往肚子吞的这些事情，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第十四节再说，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却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在凡事上与他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何等的一个祝福，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他成为人的目的，就是只有成为人，他才可以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流血才可以救洗净我们罪，才可以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脱离死的捆绑，我们才可以得自由得释放。只有他成为肉身，他受过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试探，只有 成为肉身，他走过我们人生艰难的道路。只有道成肉身，他了解他所碰到那些瘸腿的人、瞎眼的人，那个妓女，那个税吏，那个高傲的这个法利赛人，那个尼哥底母。那个怀疑的多玛，那个会否认耶稣的彼得，还有会出卖他的犹大。我们需要更深来体会基督耶稣的救恩，走过耶稣所走过的一切，因为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能够体会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体现在所面对的。他今天还在大祭司为旧约的犹太人祷告，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在哪里？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什么？为我们祷告，为你的最难的事情，为你最痛心的人祷告，让你最伤心的人祷告，为他求赦免。我认识一个人，他被别人骂，他不甘心，所以他每次看到人，他要骂回去。这是一个每个礼拜来祷告会的人，几年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每次见那个人就要吵架。有一天我跟师母去看他，他开门就跟我们说，牧师，我要跟你认罪。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已经跟神认罪了，告诉你，因为我得罪神，我心中有个偶像。我说谁啊？是什么啊？他就是那个人，那个骂我的人。上个礼拜说忧愁会成为你的偶像，事情没法解决，你只想去靠自己去解决，那个忧虑成为你的偶像。这个礼拜说你没有办法胜过的那个人，他成为你的偶像。那个骂你的人，让你很难的人，他是你的偶像。通常我认为我们想追求那个人是我们偶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打倒的那个也是我们的偶像。敌人变成偶像，你在旧约就看见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周围的国家变成偶像，他们的军力强大。你要胜过胜不过的时候，你心中要靠对抗，靠自己力量去对抗，那是你的偶像。耶稣基督体会我们这些困难，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救我们脱离，他才是元帅。你的仇敌不是你的元帅，那个难解的事情不是你的元帅，那个疾病不是你的元帅，你工作上难处不是你的元帅，你的老板不是你的元帅，你的老婆不是你的元帅，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元帅。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上帝，愿他成为你的安慰，愿他成为你的帮助，因为他为我们罪献上挽回祭。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很多方面得罪上帝，我们不知道。今天求主使我们在灵里面悔改、苏醒、破碎、流眼泪，求主帮助，求主带领。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流泪祷告，不只是为他祷告，也是为你我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想，主啊，这个苦杯拿开，我不要喝。可是有的时候背十字架是痛苦的，可是你在神面前哭，与耶稣一同死，他就带你走过这个死，你的流泪谷就变为泉源之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一同起立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受死的苦，我们现在还对很多死的阴影里面，我们心中的忧虑，我们心中的面子放不下，我们必须死下去，我们心中自己的一些不肯放手的东西，我们心中的重担压力，主你都知道，我们何等的在幽暗里面，求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光照亮我们。你在乎我们，我们何等不配，但是你竟眷顾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为了爱我们，为我们道成肉身，放弃天上的一切尊荣，并且为我们罪死，死在十字架上，羞辱的死，受鞭伤，受凌辱，都是为了我们。我们今天受的算不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再一次交托给你，让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苦痛苦之中，在基督耶稣里头得到安慰，在基督耶稣里头，生命的活水来滋润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能搭救我们，现在就来搭救我们，释放我们，现在就来释放我们。我们谢谢你，垂听祷告，靠基督耶稣的名，阿门。请坐。